世界末日的21个征兆。过度的消费也会消耗尽我们自己，它会让你精神上瘾。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积累过度，终有一天会对我们不利，那是显而易见的。马太福音6章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每一个人为他或者他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特别需求，如食物、住宿、退休等等进行准备，是一个人的责任。但那些过度奢靡的需求只会见证他们的藏宝只是积累在地上。几年前，当我对一个男人说起救赎的时候，他说准备消耗他世间的财富，用以满足他的自然欲望，然后喜新厌旧。还有一句被误解的愚蠢台词，你不能把他们带走。他有肉体需要是正常的，但我问他是否想把财宝积蓄在天上。马太福音6章19-20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告诉我们怎样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把财宝积攒在天上，首先从重生开始。在这点上，有人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罪感到厌倦并悔改，之后开始追随基督。在这个阶段，耶稣称之为重生。一进入神的国，他永恒的储蓄账户就被打开了。在这里，有我们的1/10奉献和我们献出的爱心、金钱和时间等等，他们是我们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保证，还可以救赎罪人、医治病人、帮助真正的穷人、援助鳏寡和孤儿，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做。约伯记1章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不可能把财宝带走，但你可以把它们积攒在天上。你重生了吗？你愿意今天就开启你的永恒储蓄账户吗？那是你今天对荣耀之主的一个礼物。点击进一步与基督同在，简易的指导帮助你立刻进入神国的同在。现在是今天的主题，这是神说人说的52篇特班，证明神之道的准确性，并在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揭露出来。这些特刊存档在文本和音频文件中，用于熏陶增加圣徒的力量，拯救未得救之人。每个4星期4的前夕，凭神的意愿，他们会在一起，欢迎您的到来。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光明和真理。神说，马太福音13章36-43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的僻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罪恶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掳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叫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时一人在他们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说，撒加利亚书13章8-14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 三分之一必仍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烧，妇女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和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称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人说，这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让我好笑，没有世界的终结，也肯定没有审判之日。现在的记录，神说人说里有个专门的专题，世界末日的21个征兆。我们震惊地发现，有很多基督徒竟然对清晰的事实不知道，那就是圣经里的世界末日及善恶大战。在这一点上，撒旦被绑在了无底的深渊，然后耶稣统治地球1000年，千年统治之后，撒旦就脱离了他所在监狱一段时间，召集他的残余部下，最后一次挑战属神的道，并且进行决战。彼得后书3:10-13。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也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在神用宝血重价赎回的灵魂的庆前方，是从云里来的重掌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从那时起，主很快就投入到善恶大战的战斗中。马拉基书3和4章。神说人说强烈推荐世界末日的21个征兆这个系列主题，并且在文末将会把这个系列列出来。现在已经到了按序建造你自己的时候了，已经到了每个人省察自己到底应该把信仰放在哪里的关键时刻了。随波逐流的人们是不会知道的。这些摘选自世界末日的21个征兆，以色列的孤立的正确观点如下：以色列是可怕的世界末日善恶大战的焦点和战场之所在，这将给这个世界体系的一个致命的毁灭性的结束。以色列是个非常小的国家，所有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其中包括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只有加利福尼亚圣贝塔迪诺郡的一半大小。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除埃及和约旦，现在已在广播中是宣布改变初衷，已经与以色列处在一个公开或未公开的战争状态。这些国家希望以色列从地图上被抹去。为什么这样的尖酸对立集中这样一块小地方？答案很简单，这就是世界对神和神所喜悦的一种仇恨和排斥。到最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必聚集在一起攻击狭小的以色列，不惜代价消除剩余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有信仰的民，加拉太书3:16和29。加拉太书3: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应该是毫不奇怪的。激进的穆斯林的仇恨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恰恰是在世界末日的伟大战斗之前，这些事件就会发生。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的预言时，那将隔离半个耶路撒冷城所剩余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重生得救的将被从地上提升到云中，得以见耶稣基督的面，通常我们称为极大欢喜。这些毕生致力于基督的人，那个时候会拒绝接受兽的印记，并且因此被处死，正如上帝的预言里倒数第二天和最后一天里所说的。其余的藏匿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将是亚伯拉罕最后的后裔，撒旦的军队将会把重心集中在他们的毁灭上。不幸的是，在世界上神总是有不同的计划。以下是2009年所发行的5月28日至6月4日的国际耶路撒冷邮报所摘录的。2007年春季，在配邮全球态度调查项目中，巴勒斯坦 16% 至 77% 的调查对象还说，只要以色列国存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要求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以色列人被来自奥巴马政府的憎恨所震惊了。耶路撒冷邮报的劳拉·英格拉姆在采访凯瑟琳·里克时问他以色列人民怎么看待现在的形势。下面的段落摘自他的博客。里克说，总统奥巴马从以色列的人民和总统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身上几乎看不到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说，这几千个定居点从规模和大小都有很大变化，其中很多是以色列的经济和战略防御点。他说，奥巴马放弃以色列，不仅是在约旦河西岸，而且也在耶路撒冷。里克说，奥巴马在企图垄断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的情况下，试图限制抵抗的组建和活动。他还说，乔治·米切尔已经谴责以色列人说谎，这让以色列人非常厌恶。以色列人新的领袖内塔尼亚胡也表示关注美国为他们的美式喷气式战斗机更换部件。美国将8亿美元是给了恐怖组织哈马斯，用于加沙地带的重建。吉米·卡特希望哈马斯能够摘掉恐怖分子的帽子，他想要哈马斯成为主流。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允许伊朗对核电进行和平的利用。上星期五，最新消息报道说，最近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场讲座上，基斯·戴顿是在约旦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军事力量的负责人。他说，如果两年内以色列不向犹太和撒玛利亚投降，巴勒斯坦部队和他和他的美国军官伙伴以超过3亿美元的代价进行训练，准备开始屠杀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被威吓，变成一个很不稳定的地方，地上万国正在列队攻击他，就像上帝说，世界末日已经在门口。现在是2011年2月，中东地区处于动荡骚乱中，事情发展得很迅速。埃及作为唯一的与以色列交好的穆斯林国家，正处在严重的变化期。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革命军中的一个主要力量组织是可以坐在谈判桌上进行谈判的，这个组织叫做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穆斯林极端分子组织1928年成立于开罗。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建立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应该支持最严格的伊斯兰教义的规定，当然也包括消灭犹太人。专栏作家雅豪拉宾于2011年2月4日至10日发行的国际耶路撒冷邮报上写下了这段话。普德斯是希伯来大学 耶路撒冷系的伊斯兰教和中东研究院的一位学者说，在埃及由于出乏民主，与以色列能否坚守手足情谊尚且无法准确的衡量，但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我们的确看到88名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试图绕开法律进行独立，最后国会通过454名议员投票决定。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和最具组织的反政府武装，2011年2月4日至10日的国际耶路撒冷邮报有这样一个标题，华盛顿的愚蠢，副标题是如果穆斯林兄弟会以任何形式取得政权或者成为下一个统治开罗的力量，难道美国没有理解它在地区的战略意义吗？以下是从那篇文章中摘录的。根据配邮对埃及人的民意调查，从2010年6月 59% 的埃及人支持的伊斯兰教义，只有 27% 人说他们支持现代化，一半的埃及人支持哈马斯， 30% 的支持真主党， 20% 的支持基地组织。此外 95% 的人也会欢迎伊斯兰教影响他们的政治。当这些偏好转化为实际的政府政策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支持的伊斯兰教就是基地组织的其他版本。所有这一切都清晰得很，如果这个政坛下台，下一个政权将不是一个由自由民主的政权，伊斯兰极权主义将代替穆巴拉克的军事独裁主义，对美国来说，最大的阿拉伯盟友将会成为其最大的敌人。最让以色列官员和评论员感到迷惑的，不是反抗政府抗议的活动的强硬，而是美国对他们的回应。很久以前，来自所有主要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评论家曾多方地报道了美国对于发生在埃及的事件的反应是不理性的、不负责任的、灾难性的、愚蠢的、瞎眼的、奸诈的，而又是令人可怕的。他们指出，奥巴马政府的行为以及他的许多卓越的保守派评论家很容易对美国政府和阿拉伯联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以色列也因为美国本身。许多的以色列人都想问，为什么美国政府表现得如此具有破坏性，为什么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这样设计，必然会导致埃及政府转化为第一轮的萨拉菲尔斯特伊斯兰教神权政府。由于美国的压力，巴勒斯坦人有机会在2006年再次进行公开和自由的选举投票，他们选择哈马斯和极权主义议程。同样由于美国的压力，在2005年埃及人被给予有限的自由选择他们的立法者，这些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选择极权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去领导他们。美国对选举的失败政策说服布什在他最后的两年任期内停止对他选举的支持，这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典范。正是基于这种假设，美国无权批评亲西方派，这已经显示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这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范例。这导致伊朗2009年的选举被窃取之后，奥巴马不支持亲西方派的抗议者推翻伊朗政权的声明，因为奥巴马又一次说，伊朗美国形成的历史关系不是富有成效的，美国总统干预伊朗选举被视为多管闲事。正是由于这种反殖民主义的范例，指导奥巴马向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政府示好，并且不愿意去举起手来帮助3月14日在黎巴嫩的运动。根据定义，反殖民主义必须永远支持反西方派的力量才可能被称为可信。根据穆巴拉克与美国30年的联盟，奥巴马凭本能支持抵抗者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美国人和剩余的阿拉伯独裁主义联盟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气馁的，或者是不可逾越的挑战。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直到现在不安分的公众仍然惧怕反对他们的领袖， 因为美国支持他们。既然美国已经放弃他最重要的盟友，并和盟友的敌人站在统一战线，哈桑王族和沙特对于阿拉伯民族来说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强大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科威特的领导和亲美武装势力在伊拉克的政治力量上。至于以色列人，美国对待埃及的行为使他们可以稍微放松。以色列可以用进一步的领土牺牲，比如戈兰高地和约旦河流域，用以交换美国的军事庇护。美国今天的行为和全美国对于穆巴拉克家族的拒绝，清楚地表明美国的保证是不可信的。正如教授巴里·鲁宾在这星期写的，对于埃及的起义，美国并没有什么好政策，可能会采取接近最坏的打算。不幸的是，鉴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并没有给出任何线索，这种情况只可能变得更糟。请考虑下面这些要点。几星期前，当黎巴嫩的领袖与总统奥巴马工作时，黎巴嫩被背后有伊拉克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所接管了。埃及的戏剧性的巨变让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延续前景变得十分暗淡。穆斯林兄弟会想要毁灭以色列民族，在叙利亚的示威呼吁把他们的国家的情形置于一个更极端的位置。约旦国土正在采取措施来抵消潜在骚乱，突尼斯正在经历着极端分子的剧增，伊朗的领导人想要世界末日，他自己的话，而且想要战胜并毁灭以色列人。以实玛利的后裔，穆斯林国家正在制造一个以绳索套住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的四周都被强敌所环绕，这些人恨不得要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撒加利亚预言中的时机刚刚好，事情的发展对这个世界的人民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利。天空是黑暗的，而且是不吉利，开始下起大雨来。对于神的儿女，这幅图景再美好不过了。现在考虑下面的这些要点。耶稣基督的救赎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要被提升在云中与主相会，所以我们将可以长存。我们将会与耶稣基督同回到世界末日的战场，在那里撒旦的军队将会被销毁，所剩下的以色列人必成为基督徒。撒旦将会扔在无底的深渊关押1000年，最初的声音就是耶稣基督将在地上执掌王权，刀将会被锻造成犁头，不再有战争了。你正在看完美的图片，请让你的生活进入正轨。时间很短，因为世界末日就在地平线上了。神说，马太福音13:36-43，当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的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掳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时一人在他们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撒加利亚书13:8-14:4，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被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烧，妇女被奸污，城里的民一半被掠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称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人说，这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让我好笑，没有世界的终结，也肯定没有审判之日。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